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来继续讲一个佛典故事。这是一个微妙比丘尼的故事。当波斯匿王呢他过世之后，琉璃王呢他继位，当时候呢搞得民不聊生啊，因此豪门的妇女呢他们呢发起了出家的念头，总共500人，他们呢就决定舍弃了贪嗔痴啊，然后呢舍弃了富贵的夫家，或是呢舍弃自己的家庭，最后呢来到佛寺呢佛门中呢来出家了。可是呢他们虽然想要断除自己的贪嗔痴，却很难做到。于是呢大家感觉到这样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就去找呢比较呢待得比较久的比丘尼呢来求教。其中他遇到的第一位呢给他们的劝告竟然是叫他们要还俗啊。因为呢这位比丘尼看到这么多呢豪门妇女，他们的衣服衣钵啊都非常好啊，所以他想就呢他们如果还俗的话，那接下来这东西可不就都是我的啦，这样三衣钵或等等就可以变成很多钵啦。所以他就跟他们讲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呢、就回家去啦，因为呢你们家里面呢那么富贵，那你想布施就布施嘛，你想要扶持就扶持嘛，你这样不是可以随意自在呢，何必一定要呢出家呢？也说啊叫这些呢500比丘尼呢不要再刻意要断持贪嗔痴啦。那于是呢500呢比丘尼呢他们听了以后心里面很难过，但想好不容易出家怎么是这样的劝告呢，那自己的修行不好也无奈何，他们就去找第二位。这第二位就是个故事中所说的微妙比丘尼。微妙比丘尼呢就跟他们劝告说啊你们应当舍离男女的贪欲，要想男女贪欲呢会呢破坏呢你真正的今生以及未来世，让你未来世呢会更加的痛苦。那就是说自身的例子，刚好他这一辈子呢就是一个长者女儿， 那家里面呢也是呢很富贵，可是呢等到他呢嫁人以后，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当她嫁人，她丈夫呢是一个梵志，就是一个修行人啊。嫁过去以后呢，后来她夫家的父母都过世了。那有一次呢，她要待产。待产的时候呢，她想，哎呀，我是不是因为待产，古时候生产是有危险的，所以她想啊，是跟她先生要求啊，就带着她一个儿子，然后还有肚子里面这个小孩啊，就回呢娘家去，免得说到时候中间会遇到啊什么事情，然后至少也能够见父母一面啊。那古时候印度呢，听说也是呢要回娘家啦，这样来待产啦。然后呢，不管怎么样，在这过程中呢，他到了树下就生产了。那毒蛇闻到呢这生产的这种腥味，就呢引起一个骚动，骚动又出来。那他先生呢刚好在熟睡中不小心就被毒蛇然后咬死了。然后接下来他很难过啦，可是还是继续要呢路程继续要走啊，回他娘家。结果要过一个大河的时候，这刚出生的这个小孩和这个旁边这个大儿子没有办法兼顾，于是呢他就抱着小的先走过去。结果后来大的呢他自己要过河的时候就被水冲走了。那等到他要去救的时候呢，再转头一看，小的又被狼犬叼走了。他当场就昏过去了，非常非常的痛苦。那等到路上继续要往前走，后来听说啊，人家跟他讲啊，他父母一家大小都死了。为什么呢？发生火灾，然后呢就是没有人能留下来。后来这种情况下，幸好有人收留他，于是他最后呢有机会，然后最后再嫁。再嫁的话呢，这一位也是一个梵志修行人。可是有一次呢，他刚好也要生产。生产的时候呢，他先生呢从外面进来。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因为门锁上了嘛，所以呢他先生就敲门啊，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去应答。那先生也酒醉，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那呢等到最后生产完毕以后呢，好不容易才应门以后，他先生问完这事情是什么，哇，听了以后呢，不但呢没有对这小孩子刚出生非常喜悦，反而是非常生气。因为酒醉的人他呢在嗔怒之中呢就做了很不理性的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把他的小儿子呢，他自己的儿子哦，把他煮来吃了，而且强迫呢这个呢微妙比丘尼呢，那时候他是还没出家啦，那也要吃这样。所以他不吃的时候呢就被痛打，就被迫呢只好吃下他儿子的肉。所以这真是呢惨无人寰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想一想，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这样的先生呢？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呢？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一定要赶快逃离。因此他就逃出去。逃出去以后呢，就遇到另外一位，他刚好他呢的老婆死了，他呢在那里地方呢就在看，然后在这个坟墓场所啦，那他刚好走到这里，于是呢最后呢同病相怜，因此呢他就再嫁给这位新的丈夫。可是呢好景不长，很快这丈夫又死了。那死了以后呢，本来也没事，那却发生一件事情。当地的习俗啊，说啊先生死是要殉葬的。殉葬什么呢？就他喜欢的，那喜欢的就是呢他老婆嘛，所以要一起殉葬。简单来说就是佛埋啦。然后呢佛埋以后呢， 他想这下完了，就很幸运的，刚好盗贼呢，他们是来挖那个呢，坟墓，想要盗取看看有没有说呢，这些呢新葬的坟墓里面有没有些名贵的东西啊？就挖出来以后，怎么挖出一个活人来呢？看着他长得还端正，因此呢，盗贼的这个贼帅呢，就在呢又娶了他。哎，结果呢，世间的事呢，就是没有很好的。为什么？一样那句话，好景不长。这个盗贼终于有一天呢，失手被捕了。隔没多久被捕以后被处斩，处斩以后呢，别人最后把他失手偷盗回来，因为他们做这一行的，你想偷盗回来就好了，没有，他们还是要根据呢当地的风俗，让他的心爱的这个夫人啊跟他一起殉葬，所以啊，这真的是太悲惨了，因此他就第二次被活埋到这坟墓里面。他想这下是完的。过了三天，然后有一群狼犬呢，他们呢找尸体吃啊，然后就挖挖挖，最后不小心就把它挖出来啊。挖出来以后呢，他就想，我为什么命运这么悲惨呢？没有一个好的官人可以收留我啊，我就决定了，还是呢要仰仗如来啊。听说如来呢是呢大智慧者，是大解脱者，所以他就决定出家。可是他这时候呢，过了三天，他衣服就破破烂烂，而如来呢就带着阿兰现身去救度他了。后来他很顺利就成为四果阿罗汉。那他的故事的缘起到底是怎样呢？他最后说啊，因为如来告诉他，或者说他自己也能够晓悟啊，因为他自己修学佛法以后也可以知道啦。过去一生呢，他因为嫉妒，嫉妒谁呢？嫉妒呢小妾，因为他没有办法生下小孩，所以呢小妾他有一个孩子，然后他就暗中呢把这小孩害死，他用一根针呢针对呢这小孩把他刺进去，然后呢神不知鬼不觉，一般的那个针就没入到这小孩的这顶门里面了，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呢到底这小孩发生的事，最后小孩日渐消瘦就死了。死了以后呢，这小妾呢就怀疑是他，就想一定只有呢这个呢大老婆才会害死我的小孩，所以他来对质。对质的时候呢，这一位微妙比丘尼的前身啊，前世啊，就发了毒誓。他毒誓怎么发呢？如果我有做这档事啊，我呢让我呢每辈子啊，或是呢我呢先生啊会被毒蛇来咬死啊，让我小孩被水冲走，让我小孩被狼犬叼走，而且我可以被活埋，而且自己吃自己的小孩，甚至我父母一家大小都呢起火灾死光光，这样来诅咒自己啊，你怎么可以来办我呢？所以他还自己呢真正有词，你怎么可以这样诽谤我呢？所以不要说每辈子了，就算是一辈子，这样是不是很难受呢？那因此啊，这一生呢就遇到这样的果报，闪都闪不掉，因为过去生所发的这个呢业报要怎么受，自己已经把它规范好了。一般的情况下是说，你不发这种呢没有意义的这种恶事愿，这样的话如来藏呢会根据呢各种的因缘最后处理，可自己把自己的果报说到就是要完全成就，所以就会呢在人间呢遇到这样不如意的事情。不过我们要再说呢，有的人对这东西不了解，我们先在这里说明。因为呢杀害众生的果报它是三恶道，三恶道的日子呢会比刚才的更为苦， 然后生死之间呢，在人间许许多多的话是生死呢离别的苦与亲爱离别的苦，所以这呢还是有一些不同啦。所以更苦的日子，他实际上在当初三恶道受报的时候已经受过了，他以自己呢所出生的呢三恶道的身来受，只是说他得到人生了以后还是要偿还而得到这样的业报啦。那为什么文妙比丘尼呢他可以得到佛陀来迎接他，最后得证这个果位呢？因为在过去世的时候，他有一辈子呢是做一个长者的夫人，他有一次呢看到一个证得圆觉果的人进入呢城来路程里面呢来乞食，他看到这样修行了以后觉得心生欢喜，于是呢来供养他。那这圆觉呢他也很好心，他吃完以后呢就现出十八神变，因为他想这个长者的夫人呢对他这么有信心，所以他就决定摄受他。而这个长者夫人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更加的欢喜，更加欢喜下呢他呢又发了一个誓愿了。这誓愿是什么呢？希望让我未来世呢可以呢证道，可以得到像呢这位修行人一样的道果啊。所以他回向发愿呢是这么的好，虽然许多人并不懂回向发愿是什么，但这个夫人所做的这个就是回向发愿。回向发愿就是将你的福德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希望他能够成就。那因为呢他接触到是佛法的修行人，所以他这个果就势必会成就，乃至于他如果发起呢让自己可以得到呢如来的果位，那当然未来世他也会成就了。所以这一生他见到如来可以成就阿罗汉道，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有因有果是完全呢不会错谬的。可微妙比丘尼说到这里呢，就还是呢要警惕呢在场的五百比丘尼呢，他说啊，即使是如此啦，我今天已经成为阿罗汉了，已经成为这种世果，已经证到了，可是每一天呢早晚都有一只热铁针，就如同我当初害死那小孩所做的，从我头顶上呢然后插入，一直穿透我全身，从最后从脚部出去，每天呢历历不爽，让我尝受这苦果。我的过去生就是那一辈子呢这样能够呢修学，然后佛法，然后呢能够听闻，这样呢最后呢能够在这一生真正因为当初的欢喜心才能够今生真正的修学。所以欢喜心是非常的重要，然而我过去生所害的人他呢一样呢要让我这一生成就道果以后一样来受报，所以你们要警惕。而且我这一生呢虽然呢嫁了这么多丈夫，可是呢没有真正如意的，都是生死别离，或是呢这位呢丈夫他的秉性呢不好，所以淫欲中的夫妻之爱实际上没有真正可乐的地方。你们千万不要像前一位比丘尼所说，自己贪爱这样的男女的爱欲，在夫妻呢中呢过着生死流离的日子，那的话呢绝对呢是痛不欲生的。那五百比丘尼呢听了微妙比丘尼这样亲身经历的故事以后呢，大家心里面呢都为之悚然，都就吓了一大跳了。大家呢再怎么想呢都不会再起呢男女的淫欲心了，所以这五百比丘尼也很顺利的就成就了阿罗汉果啦。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到世间所发的毒誓，尤其呢许多人他还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什么斩鸡头啦，然后呢以伤害别的众生的性命 然后说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可这种事情呢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愚笨的行为，也是迷信的行为。因为好求自己的一个面子，而不考虑到将来所受的果报。虽然这一生呢，即使不受到这种果报，可未来生总有一世会得到这样的果报，这样何苦来哉呢？即使自己都知道自己说的话是假的，那为什么还要说呢？这样的妄语只是呢，让如来藏把这个呢，将来所要成就的果报先把它预定下来，而且自己呢还要呢到三恶道去受报。三恶道受报叫正报，那个痛苦呢更超过这个报，只是呢发这种毒誓就更没有意义了。所以啊，我们来看待呢世间的这种种种的痛苦，由于贪欲呢会呢让我们泯灭了许许多多人们正常的人性，所以应当来想啊，即使是说呢父母能够疼惜我们，家长爱怜我们，乃至于说有自己的好的眷属，然后有自己好的子女，可这世间的贪爱是没办法久远的，他们呢都是呢生死别离所可能产生的。没有一对眷属呢他们会呢无量世一直作为夫妻的，这件事情呢从来在法界中不会存在。那呢你所真正爱的人到底在哪里呢？那你说反正呢我就随便爱就好。可是我们随便爱也可以说啊，你投胎的时候你有那么肯定你出生的时候是男还是女吗？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是不一定的，因此呢你要的是异性恋吗？可是连你呢自己本身都没有真实性，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那你到底要爱谁呢？所以啊，没有真正的所爱是可以存在的，因为连自己是什么都不清楚。这都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的公案来看啊，这公案不是禅门的公案啊，是现代的一个故事。英国呢有一个业余的橄榄球员，他的名字叫 Chris， 他呢有一次后空翻，那伤到他脖子又中风了，中风又昏迷，然后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未婚妻啊，两个人是可以结婚的。可是呢等到他醒过来以后，就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因为他伤的时候伤到了脑部，从那以后呢他再也不喜欢呢这个女人，他只喜欢男人，所以当然最后他也没办法跟他未婚妻在一起的，因为他后来就变成一个同性恋。而且他本来很喜欢运动的，可是呢他后来非常讨厌运动，于是呢他从120公斤降到69公斤，然后非常注重自己的面貌。他后来还找一位呢男人呢，然后呢两个人在一起。可是他在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他对于过去都不在乎，他必须要对目前的这种感觉来负责。可是我们来看他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啊，连呢现在存在的也没有真实性，因为呢他只不过是脑部受一点影响以后呢，他的呢性别喜欢就整个做转变了。那他到底喜欢是男是女呢？没有一定的。如果今天他在受伤呢，他在受伤一次会不会他又转回异性恋呢？因此呢他只不过是他设身下的一个傀儡，他只不过受到呢他这个设身的圣衣跟这大脑这地方的俘虏驱迫而已啊，所以没有真正的一个呢他所爱可以说啊，因为他连自己要追求的什么他都不知道，他也没办法决定了。所以还有人呢在这个世间倡导邪教，邪教是什么呢？他希望呢能够跟更多的女性拿来做爱，然后呢不用负任何的责任。可是我们大脑他很奇特哦，他有一个呢价值判断的中心， 这是在皮质区里面呢可以发现得到的。当我们做的事情是呢损及他人的，不论自己怎么虚伪的称说啊，这样呢是呢双修可以让呢别人的道业提高啦，可是呢这个呢价值判断中心还是呢本夫职责，会送出呢各种呢压力的荷尔蒙来让身体不好。如果呢这个人是能够悔改，他也知道自己事情错了，这个皮质区就会改变，就会呢产生呢很好的东西，让他身体呢可以悠游自在，而不在于呢受困于自己的大脑的变化而做出种种挥幻型邪淫的行为。所以我们对爱欲这个地方，这种贪求男女的欲望应当要有一个节制。这就是微妙比丘尼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邪见与佛法，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佛法的两个主要道路，佛菩提道与解脱道的正见与邪见，列举台湾佛教界的邪说及附佛外道的邪见，兼述佛弟子对佛教应有的态度，阅完此书能知晓佛法的梗概。